如果不会有不安全，你稍微把眼睛闭起来，你看看在你眼前展示出来是什么颜色。好多次我都感觉是金红色，那对我怎么讲，就是耶稣的宝血。很重要的一件事，上上礼拜周牧师跟我们讲约翰一书，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看一下，我们复习一下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好，我们先听到这边哈。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他是跟耶稣最靠近的，他们跟耶稣3年半生活在一起，很熟悉耶稣，他看过、亲手摸过，而且耶稣从死里复活又向他们显现，不论是肉身的接触或者是灵里的显现，他们都是那么真实的经验到。他说我们是这样跟神相交的，身心灵这样相交的。我今天来跟你们这一些人，就是要邀请你们也来跟神相交。然后他下面就讲到怎么相交。好，他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然后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那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七八九我们一起读，七八九，我们一起读哈。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个地方讲说，当我们心里没有遮拦，向着神是那么的敞开，让这个光来照。当被照了以后，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跟神不相合的，我们愿意认罪。啊，神是信实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这是神立的律。他的律就是要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来解除我们所有灵性的污秽。这是他的律，神没有办法撤回他的律。所以如果我们蒙光照认自己的罪，神是一定要来赦免我们的罪。那当我们这样跟他相交的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第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跟神之间就完全没有阻隔，就相交。感谢主。所以当我好多次领受到，哇，我若在公义的日头，在神的光中行，不论神让我看到，不论他光照我，让我看到我多么的不堪，当我不看自己，当我看神，耶稣的血，我愿意向神坦诚，把自己交在神的救恩的手中，他的血就向我显明，要解除我一切的罪。好，这是刚刚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我临时有这么一个感受哈。那另外，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照着基督被教化跟改变，照着基督被教化跟改变。上个礼拜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石头故事，人面石哈。我们讲到了一个，有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人面石》，讲了他的故事情节哈。贾怡上个礼拜没有来哈，他刚刚又出去了哈。那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这是从。圣经里边有一处很重要的经节，这个作家从圣经这本书太奇妙了，西方文学一定要有深度的，西方文学一定是要很深入的来了解这本圣经哈。西方的文明有两个资源，一个就是希伯来文明以圣经为主，另外一个就是希腊罗马神话，好，拿掉这两个，没有西方文明的，好，所以圣经，而且圣经是把我们带到神来得永生的。罗马希腊文化，可能有很多人的哲学、聪明智慧，而不一定叫人得永生的，这是西方文明的内涵，最根本的内涵。那这个小说家，他显然是从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这个地方得到灵感，就写的那一篇，一直传到很有名的一个小说，一个短篇小说哈。那我记得，1998年那个时候我在华美教会聚会。也有一点服事，我参与主日学的这个一点服事。那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特会，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就是 Linda， 爱情认识，常常讲那个 Jennifer， 那时候 Jennifer 在那边当主日学老师，那个时候他被邀请要去跟主日学小朋友讲故事，好，就是在那个特会里面。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人面石的这个故事拿给 Jennifer， 我说 Jennifer 你参考看看，看这个故事你可不可用。结果他真的就根据这个故事去教小朋友，好，然后他们主日学他们做手工，他就用这个，最后给小朋友做的手工是什么，他就用很多拼图的小片，好，我们不是拼图吗，很多的小片小片把它拼成一个图画，他用很多拼图的小片呢，教小朋友呢把它粘成一个框架，小小的框架，然后中间就有神宝贵的话。那这个话是什么？希伯来书12章2节的前半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印象很深刻哈，希伯来书12章2节前半句哈，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这个小字写说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句话提醒我们，真实的信心，从神来的信心，它的根源在于神的口说进我们心灵里面的真道，神的话。我们怎么能信？那个活泼的信心就是神的 living word， 神活泼的道。什么叫神活泼的道？就是圣灵，好像圣灵高抹神的那个 logos， 然后呢说进我们的心里，就是耶稣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我们就会有真实的信心哈。那个 Ernest 的故事，上个礼拜我们听的 Ernest 的故事，就是启示我们，他就是让神的真道，就是那个活泼的道成肉身的活道，那个人面死好像会对他说话，好，其实那个石头是各种石头堆叠起来，那远看好像是一个人面石，他觉得这个好像天天在对他说话，那他单纯的心就向着他似乎从人面石所领受到的指教提醒，这样在过他的生活。好，那他所以借着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常常仰望耶稣，好像耶稣就是那个人面石的那个主人，好，那我们来接受他的影响，接受他的指教，他的引导，被他潜移默化，我们逐渐逐渐的就会被改变过来，这是真实的。固然世界上这个故事讲，我是很久以前看的，我的印象就是讲，但愿没有错，固然世界上有一些人看为是高明的理念或者哲学来教育人，来训练人，使他们在世上辉煌腾达，就像那个故事讲的，一个很服众望的政治家，哇，村里的人以为这个就是那个人面食的化身，其实不是哈。虽然一个很服众望的政治家，他可以握有经理国家事务的权柄，或者是有一些人赚钱有道，很会赚钱，第二个就是那个很会赚钱，赚了许多的钱，在外地赚了很多的钱，想要回到老家来安享颐年，或者是什么赚钱有道的富有商人，他甚至可以影响人去做一些决策，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好，那甚至有胆识、有勇力、很有那个力量的一个将军，他可以统兵征战，好，他甚至可以用他的权柄呼风唤雨。我这些日子有时候会看一点政论节目，对我来讲好像是社会教育，看到许多人性的软弱，很多人之间的权谋诈术，我觉得耶稣说的话，人看为尊贵的，有时候神看是卑贱的，有时候他们用他们的权柄，用他们的钱财，用他们的手段，好像在地上辉煌腾达，可是这些都不会成为，都不会存到永远的。最后有一个是学养很好，他的见解也很高超，好像这个诗人，这个文人，似乎能够读了他的文章，他的作品，似乎能够把人提升到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境界，差点这个这个 Ernest 就是很恳切的意思，很诚恳的意思，这个 Ernest 他差一点都以为，哦，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那一个人，因为从他的谈吐，从他的一些理念，他觉得好像跟这个人面识所启示给他的很相近。可是弟兄姊妹，相似相近不等于相等。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高三大三读一门欧洲文学史。我们那个教授哈，是一个穷困出身的一个，大概是大陆的流亡学生，穷困出身的一个教授。那他讲话就是都是出自肺腑心肠。我们很喜欢，我不知道别人的，我很喜欢听他的课，因为他讲话不会很浮夸的陈腔滥调，他讲的都是很真实的，很真切的 true words。 所以我常常都是上课都是第一排的正中央那一个，就对着教授的这个讲桌前面，大概很多次我都这样很认真在听。但有一次对着我笑说 Hi, nice girl。 我很喜欢听他讲课。有一天呢，我居然在经过那个教师办公室，居然看到他在抽烟。我起先以为他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的修养，他的谈吐都那么棒，他怎么在抽烟哈？我就开始有一个问号，我就去团契啊，就问一些哥哥姐姐们，因为我们的团契就在我们大学的对面，那个哥哥也是这个大学毕业的，他们一定很熟悉，他们做福音工作一定很熟悉教会这些教授。我那说，那个朱岩老师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不是。我说可是我听他讲话很像是基督徒，他的谈吐，他的见解，我好喜欢哦。那个哥哥跟我讲一件事，相似不等于相等。所以这个 Ernest 他起先也以为，这个文人可能就是了，好心悦，他就是一直盼望要看见这个村中传言的将来会有这么一个人，是能够把这个人面识所启示的这个数值好像整个表彰出来的一个人，他一直在期盼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好高兴，可是到深谈以后，这个 Ernest 发现好像不是。而这个文人呢，在跟他谈的时候，这个文人也很谦虚，好像是从这个文人的口中讲到，让 Ernest 得到肯定，到头来 Ernest 本身就是那个大家传说中，那当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好，那这个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那些我刚刚讲的那种人，政治家，或者是很成功的商人，赚很多钱的，或者是很有武力的，很有权柄的，有一些国家他们要仰赖这个军人，因为他们有枪杆子，对不对？那还有的就是这个教化的力量，教育这方面的。好，可是这些不一定真正可以把人可以魔术人使人像耶稣。这些话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圣经的话讲的是多么的正确。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以前已经讲过，我觉得可以再讲。哥罗西书第二章，前一阵子我看一本书 Rick Joyner 写的胜过混乱，他说为什么有时候一个真理不能只讲一次，太重要的真理有时候一次我们听了不一定听进来，有时候要讲两次，有时候要讲三次，有时候要讲四次， 直到这么重要的真理真的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好，那这段话也是，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段话太宝贵了。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样读下来，也许如果是第一次读第二次读，也许有些时候头脑还昏昏的哈。我们仔细的讲，就是这一段话，就是照着基督我们可以来得着神所应许借着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丰盛，照着基督就是按着耶稣所训诲我们的去跟随他，去照着去行道，那神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会给我们行割礼，会除去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好，我们的里面如果没有被行割礼，我们还是会再犯罪。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就这样讲，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不仅过犯使我们跟生命的本体这一位神隔绝，甚至我们没有受割礼的肉体，所以保罗说我肉体里边没有良善，这个肉体会叫我去取死。所以如果你不靠着圣灵致死这个肉体，我们不知不觉让这个肉体好像来引导我们，我们可能就会又做出跟神不相合的，我们又受亏损，好，会去取死。好，那这边讲照着一基督，不是照着人间的遗传，不是照着世上的理学，世上的一些教育理念，有一些像法律，像有一些教育理念，有一些是根据圣经他们引领出来的。好，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按着这个来教导去训练人，去教化人，是会有果效的。但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是照着基督，我们生命才能改变。比如说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圣灵才会赐给我们，对不对？那个耶稣复活那一天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受圣灵，跟他们吹一口气，那个时候他们才领受圣灵。以前他们只听耶稣讲话，有时候还听得呀呀呜的啊。耶稣说圣灵来就会把他我所讲给你们的话提醒你们。所以我们单单很多人研读圣经，我有一个教授，我大学时候大一就上一个哲学概论，我们那个教授当时在台湾也很有名，叫陈谷义，他就写了一本耶稣新画像，专门在讽刺耶稣的，是违背他也读圣经啊，他圣经也读得很熟啊， 可是他所读的跟我们所体会的是不一样的、哦、他解读圣经的这个角度，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重生，他不是靠着圣灵来读神的话，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些见解，所以他写出来的耶稣新画像，跟我们这些近前的人所领受的耶稣的画像就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圣经不是说你去读它你就一定得益处，像那个陈古印，像那个老师，他就成为攻击耶稣基督的一个作者啊，他也是读圣经啊。所以我们若照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根据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所说的话，好，神若怜悯我们，我们按着那个事实来领受来体会啊，耶稣是为我罪而死，耶稣是替我灭绝罪身，我按着圣经所这个真理所启示的，我来接受它，我们重生，圣灵就会启示我们，这个叫照着基督。如果我不是照着基督，像我这个老师那样子，圣经也读了，可是所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好，还有有的人呢，很注意灵，所以就很注意灵，可是呢，也许他抓了一些概念，那也许他也蒙了恩。周金海牧师以前就说，他曾经到一个团体去，他以前在一个团体里面被圣灵充满，那个团体不能接受，就把他服侍的剥夺了，他没办法，他就在家，后来就到另外一个团体去，另外一个团体是灵很强，可是他担心不够好好的按着神的话来学习认识神，他提醒核心的同工、哦、他们没有听进去，后来又乱掉了。所以照着基督就是要照着神所赏赐我们的圣灵，照着圣灵所提醒我们的耶稣的话，圣灵高抹向我们解读的神的话的意思，我们去行道，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基督的丰盛，我们才有办法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致使我们的肉体可以给我们行割礼。好，那感谢主，那个保罗，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段话非常宝贵，保罗知道他有很多人跟他预言会有苦难临到他，保罗知道也许他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人，所以他就请他们的长老来跟他见面，然后保罗就讲了一段话，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28到32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说，我三年之久跟你们在一起，我竭尽我所能的把我该讲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但是我们背后有一个仇敌是不要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所以这个撒旦他是抵挡神的，他会借着人，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拦阻我们平平顺顺的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他说，我该讲的话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好，但是我现在我知道我会离开你们的，我离开你们以后，保罗好像神有那个话预言在他的里面，他说必有凶恶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他们服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好，不是为了羊群的好。保罗他服侍的重点目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哥罗西书第一章那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用各样的智慧，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讲他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他努力，他攻克己身，他所要的就是要把他真的就是有神的爱，就是要把神的百姓领到神的面前，叫人来跟随神。领到神的面前就是 in the presence of God， 你也可以翻译作在神的同在里，要把人引进神的同在里。所以保罗说，我被交奠，我被反对都没关系，只要这个荣耀的福音被传开，人家反对我又何妨，只要神被接受，只要人进到神的里面蒙救恩了，他就欢喜快乐。他是这样子的，把自己放下，不为己，是为了神跟为了人得益处。可是保罗说，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边说，我去了以后，我知道会有人来，有一些人呢，他们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当你有这个动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偏斜了。所以保罗说，我把你们交给神，我既然肉身没有办法再亲自跟你们同在来帮助你们，我把你们交给神。三十二节，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神的道是恩惠的道，这道能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道会提醒我们，会督责我们，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个基业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五节，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这本圣经。彼得是一个渔夫，可是他得着神的救恩以后，圣灵启示他，他写下这样的话，第三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写得很清楚，对不对？彼得他自己经历到这个救恩，然后他就传这个救恩。他说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是照着神的大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接受耶稣替我们死，耶稣替我们复活，我们怎么可能重生呢？好，然后他说我们如果我们继续的跟随他，因的信，真实的信心就是会跟随。好，信心没有行为，那就好像一个人有身体没有灵魂一样，那是死的。所以我们如果因着信，我们就会蒙神能力保守，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彼得讲的话，要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活过这一生会带进永恒里的，不改变的。 好，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我们也一起来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毕竟这个基业是在永世里可以享受，在今生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信心的果效。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前一阵子读那个，我前一阵子听那个怡虹姐讲约伯记，他讲到那个鳄鱼啊，鳄鱼的鳞甲都是密不透气的哈。他说有时候呢，好像我们这个脊哦，就是那么硬哦，好像没有一个细缝你可以穿透它哈。他说有时候我们甚至神的话读了很多，可是好像神的话进不到我们的里面去，脑袋里可以装很多，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神的话没有办法那么透露到我们，因为我们的脊包得太顽固了，就是密不透风这样子哈，好像那个话进不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被改变，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需要神的神能，需要神的神能来破我们这个人。神用他的智慧巧，手中的巧妙安排各样的环境遭遇。如果我们说神啊改变我，神啊愿你来潜移默化我，神一定会听这个祷告。神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神一定会听这个祷告，神就会安排环境。神的神能可以使得我们这一个人被破碎，有细缝，神的话可以渗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神能可以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这个脊被包得那么顽固，那么完整，神的话有时候进不来的。可是当神把我们地上的摇一摇，环境弄一弄，神的神能就使我们可以领受他的话。那神是用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神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主。他这边说神不是用钱财，不是用好运气，不是用地上辉煌腾达的一些遭遇，不是，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 他给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可以被转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般人之常情。我们罪人都是如此，没有谁可以改变谁。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神可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持定的就是后者。我们持定的是后者，神啊，你来就是要来改变我，但是要照着基督，要照着基督，不是照着人的一些说法，照着圣灵所启示我们的，照着圣灵把神的话按着时候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被督责自己，责备自己来悔改，神就有办法改变我们。那以前我读诗篇四十篇，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篇。诗篇四十篇第七、第八节，这两句话非常宝贵。我记得很清楚的是1975年吧，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们团契送给毕业班的哥哥姐姐们每个人一本属灵的书籍，两本让我们选，其中一本是祷告，哈利斯比写的祷告，然后他们请那个字写的很漂亮的弟兄或姐妹在那边，每一个毕业班的哥哥姐姐来，你要选哪一本书？好，我选祷告。好，你希望这个书上帮你提什么经文？他们字很漂亮，帮我们写。我那个时候就是诗篇四十篇第七、第八节，他就帮我写。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1975，现在2019，44年前，将近44年前哈。这个话就刻在我心板上。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这段话当然是在预言耶稣，但是渐渐的，我越来越明白，这不只在预言耶稣，也在说我们呢。希伯来书，耶稣那边讲到，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所以这句话就说，神啊，我来了，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耶稣完全应验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救世主会发生什么事，会讲什么话，对不对？那耶稣非常爱天父，他不仅是他在不知不觉当中让天父带领，而把旧约对他的预言应验了，他甚至主动的要跟天父同工。比如说他在十字架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约翰福音第19章28节，你看他多么的爱天父，他甚至在他真的是舍己，他真的是把自己倾倒出来，没有己哈，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可是19章28节怎么讲？他在十字架上还想到他的母亲将来生活怎么办，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所亲爱的门徒。好，然后呢，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是约翰在十字架下听到的。约翰的解读是，耶稣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是在诗篇六十九篇里面预言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会讲这一句话。所以这个诗篇四十篇第七第八节真的就是讲这样子，就是耶稣基督来，他的事在经卷上都记载了，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就是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但是这么几十年来，我越来越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话其实也是指着我们，我们怎么样走在地上的路，就是我们读这本圣经，有时候神借着这本圣经按时分量说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时候你要留意什么，你要学什么功课。有的人呢，就是就在那个关键时刻，他领受了神按时分量的话，他就照着去行，他就蒙恩了。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凡事谢恩的那个节目，就是这样。他觉得神的话他太贫瘠了，他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他跟神说，神啊，请你教导我你的话，请你教导我怎么样来行，才有办法改善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才有办法改善我的亲子关系。那个时候他的家是乱七八糟，他是很用心的一个妇人，可是他觉得他不晓得神的话，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关系。他来到教会，神啊，求你教我怎么行。有一天他听到这句话，这是神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他就开始操练。他在关键时刻领受了神这样的话，就立志遵行，他照着去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他就是谢恩，就是感谢主。哎，因着这样，圣灵把他带进那个水流里。他当然以后他继续更多领受神的话，他继续顺服。好，所以我们说，神是肉眼看不到的，好玄哦，捉摸不到。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圣经也没有讲关于我的事，圣经也没有讲这样啊。可是圣经有圣经的法则。如果我们常常来亲近耶稣，常常来读神的话，圣灵把这个神话语的规模，用圣灵 的这个话来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行事的法则。然后我们又不以为自己懂得的，常常虚心的来仰望神的指教。有时候神真的会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该怎么行。好，有研经的学者说，关于我们得救还有我们被成全的事，这本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启示足够用。圣经不是把所有的事都放进来，但是关于我们个人怎么得救，怎么更多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还有关于我们这个人被成全的所有需要的真理，圣经包罗万象，足够我们用。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效法这个 Ernest， 就是常常来仰望这一位我们属灵的人面时，就是那万古的灵盘耶稣基督。耶稣就是活的道，神的道，对不对？有人说仰望耶稣是不是里面有一个耶稣的画像，可是耶稣的画像也是人画的，是不是有一个 picture 在里面？哦，不一定。哦，如果你借着 读神的话，因为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耶稣 先知怎么预言他？新约耶稣来了，他怎么生活？他向着一些事，他存什么态度？他说什么话？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以一个虚心的心来仰望神，借着读这些事实，可以客观的事实，神啊，求你来借着这些让我认识我的主，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是怎么存心的，他讲这些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好，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所以我的事在经卷上也已经记载了，当然我们不像耶稣那样子，我在地上可以怎么生活，这本圣经可以给我指南。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仰望耶稣，保罗又加了一个并他钉十字架，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己很诡谲，我们这个己很多时候会骗我们。那个 Marlene Closers 他说，神造我们的，造他的形象造我们，神的目的就是他造作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得荣，让神得荣耀。那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事实是夏娃被魔鬼迷惑诱惑，被骗了，他吃了禁果。而亚当呢，不够把神的话大过夏娃的这个影响，啊，结果就犯罪了。结果我们就跟神就隔绝了。现在神要恢复，神要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神要再造我们。那这样子呢，神就要来得荣耀。好，那这个再造的过程，神可以做，但是我们需要跟他同工。所以神借着这本圣经，像一面镜子，要让我们看到暗的时候，看到我们什么点我们需要回转。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很深呢。这个时候我觉得 OK 没问题，再过一些年日，可能有一些情况我们就觉得需要改了，神就越来越深的越广的来光照我，那个光越强，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跟神相合的就越真切。好，那我们越跟他配合，他就铲除，他的宝血就洁除我们，就预备我们里面更大的度量来承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照着基督，照着神所启示的话，我们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十六节就是讲到心要归向主。当我们蒙神光照，有不相合的，我们心归向主，我们里面跟神之间的可能有的阻拦就更多被除去。那个时候帕子除去，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改变。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好，所以 我们是不能离开圣经，不是说哦，圣经我读过了，我都知道了。不，这一本圣经每一次读，有时候都会有新的提醒，事实的提醒。也许我以前读的时候，时候还没有到，当中有一些话我还没有读出来，可是这个时候时候到了，这个时候神要我留意到这一方面，要留意，我的心就更被苏醒。所以天路历程呢，从一开始天路历程讲那个朝圣客，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那个书卷是不能离开他的手的。神率领那个要约书亚率领人进迦南地，神的话是不能离开神的话的。那当然也不能没有圣灵，神的话，神的灵，一直的照着基督，就是照着神的圣灵所给我们的帮助，照着他的话所启示我们的，这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我们会逐渐被改变，像耶稣一样。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哪一首歌想唱？